经嘅同工今日冇办法嚟到呢一度，所以由 Linda 带大家读经。
那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生命记》30:15-20。会众，请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我们请姐妹们读一节，请弟兄们读一节。现在姐妹们先读。
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
弟兄们，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
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
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福祸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题目是名字的选择。Choose wisely。
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就是名字的选择。
上一个周一大家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吗？
上个礼拜一大家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地震。对。
大地震。
是在土耳其叙利亚那个地方发生的大地震。
是在土耳其叙利亚这个地区发生的大地震。
估计到现在估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0+。
到现在估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
一夜之间就有许多人家破人亡。
一夜之间很多人家破人亡。
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生与死之间就一口气，
生和死之间只是一口气。
活着的人要珍惜每一天，
活着的人是要珍惜每一天。
今天的经文是关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上帝旨意的关系。
今天的经文是关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上帝旨意之间的关系。
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是以色列在旷野中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
刚才所读经文就是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
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人都已经倒在旷野上。
在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已经跌倒 倒了在旷野之里面。
而新一代的移民正在准备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一个有流着奶和蜜的地方。
而 新一代的移民，以色列的移民，正是准备去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
带领他们40年长征的摩西也到了生命的尽头，
带领他们40年长征的摩西也都去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是他最后一次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向众人传递上帝的话。
这里是他最后一次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向众人传递上帝的说话。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
摩西劝告人们选择生命，
摩西劝告人们要选择生命。
这里的生命不只是指肉体的生命，
这里所讲的生命不单只是指肉体的生命，
而是指各方面的人生福分，是与信仰有直接的关系，
是指各方面的人生的福分是与信仰有直接关系的。
跟随耶和华就是选择生命，可以进入到上帝的祝福中。
跟随耶和华就是选择生命，可以进入到上帝的祝福当中。
侍奉别的神就是选择灭亡，远离上帝。
侍奉别神就是选择灭亡，远离上帝。
大家注意到没有，经文里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大家留意到这里经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让人为自己的生命做选择。
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根据自己对生命有选择权。
人的每一个选择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也注定了他的命运。
人的每一个选择决定了他人生的方向，也都注定了他的命运。
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位长者聊天，
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位长者聊天，
他叹息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关键时刻没有做对选择。
他很叹息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做了正确的选择。
那时他不认识主，没有主的话语引导他。
那时他不认识主，没有主的话语去引导他。
我很惊讶这位长者对信仰与人生之间的关系他的明了。
我很惊讶这位长者对信仰和人生之间关系的了解。
这让我想起在慕道班的第一课里面，李牧师有过这样一段话。
令我想起慕道班第一课里面，李牧师有这样的一段说话。
他讲到信仰跟人生的重要性。
他讲到信仰和人生的重要性。
人的信仰影响人的思想。
人的信仰影响人的思想，
人的思想产生人的行为，
人的思想产生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养成人的习惯，
人的行为养成人的习惯，
人的习惯养成人的个性，
人的
而这个个性就是人的品格，
人的习惯可以形成人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就是人的品格。
最后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个性注定了命运。
最后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个性注定命运。
摩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呼天唤地的提醒上帝的子民要选择生命。
摩西在生命最后一刻呼天唤地的去提醒上帝的子民要选择生命。
而生命的选择取决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而生命的选择取决于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每一个选择。
我们当中有人，也许你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做选择。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正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做选择。
有人需要看清前面的方向。
有人很需要看清前面的方向。
有人需要有勇气回头是岸。
有人需要勇气回头是岸。
记住，大事小事，你的选择和决定都在铺垫你生命的道路。
大家要记住，无论大事小事，你的选择和决定都是铺垫你的生命的道路。
那么如何做正确的选择呢？
这样我们怎样去做正确的选择呢？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摩西给了我们三个做选择的原则。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摩西给了我们三个做选择的原则，
就是爱你的上帝，
就是爱你的上帝，
听从他的话，
听从他的话，
专心依靠他，
专心依靠他，
爱你的上帝。第三个原则当中的第一个原则是爱你的上帝。
三个原则当中第一个就是爱你的上帝。
大家注意到哈，摩西说爱你的上帝。
大家注意这里摩西是说爱你的上帝。
上帝的子民必须相信有上帝。
上帝的子民必须要相信有上帝。
也相信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和我们每天的所需。
亦都相信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和每一日所需。
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不过摩西强调的是不单单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供应。
但摩西强调的是不单只是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供应，
而是要爱你的上帝，
而是要爱你的上帝。
有人会问，我学习服从上帝为什么非要爱呢？
有人会问，我学习怎样去顺从上帝，但是为什么要爱他呢？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我住的那个山坡有一个没有交通灯的十字路口。
我住的那个山坡呢，经过有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在疫情的整个期间当中一直都在修路。
疫情的整个过程当中一直都在整路。
每一次经过那里总要车辆改道。
每一次经过那里我们要兜第二条路走。
两年当中我观察到每一部车都老老实实地照着警察的指挥绕道而行。
两年当中我看到每一部车都很规矩地按照警察的指示绕道而行。
有时还会跟警察打个招呼说声谢谢。
有时会跟警察打招呼说多谢。
但是我相信司机们的服从不是因为爱警察。
但我相信呢，司机对警察的服从不是因为爱警察，
而是在遵纪守法，同时也不想吃罚单。
而是遵纪守法，同时不想收罚单。
上帝不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像司机跟警察的关系。
上帝并不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像司机和警察之间的关系。
如果只是为了要我们遵纪守法开罚单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希望我们遵纪守法的话，他开罚单就可以了。
有没有想过上帝给我们开罚单是什么情况？
大家有没有想过上帝同我开罚单给我们会是什么情况？
撒谎了，你的鼻子长一寸。
如果你说大话，你的鼻长一寸。
心灵不诚实，你的头上长个角。
你心灵不诚实，你的头上会生一个角。
罚单来了。
这个罚单来了。
可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
但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
他有所爱的，有恨恶的。
他有所爱的，也都有恨恶的。
他因爱世人才将他的独子赐给我们。
他因爱世人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他希望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
他希望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
在圣经里，他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
在圣经里面，他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
他说大卫王是合他心意的人。
他说大卫王是合他心意的人。
耶稣也说，
耶稣都说，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讲到，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下面又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
跟住落嚟亦都讲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这经文的重点在上帝的应许是向爱上帝的人显现，与爱上帝的人同住。
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上帝要应许向爱上帝的人显现，与爱上帝的人同住。
上帝的子民服从上帝，不是因为必须服从。
上帝的子民去服从上帝，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要服从，
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服从，
而是因为我们愿意去服从。
服从不是出于律法，而是出于爱。
服从不是出于律法，是出于爱。
在爱的关系当中，我们没有惧怕，
但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渴望与主同在，
我们渴望与主同在，
我们对主的引导有信任，
我们对主的引导有信任。
当你爱你的上帝，
当你爱你的上帝，
你就认识他越深，就越能够跟他配合，
你就越认识得他越深，越容易跟他配合。
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
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你爱你的上帝吗？
你爱不爱你的上帝呢？
还是像你跟警察的关系？
还是就好像你跟警察之间的关系呢？
耶稣说，属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第二个选择，
耶稣说，属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所以第二个选择，
听从他的话，
就是听从他的话。
我们处在的时代有很多的选择机会，
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的选择机会。
选择机会多是好事还是不好？
选择机会多的时候是好事还是不好呢？
说好的举手，
认为好的请举手。
你去买电视机，
你去买一部电视机，
大家去 Costco 哈，
大家去 Costco，
所有的荧屏都在那儿，
所有的不同的屏幕都在那儿。
你没发觉吗？他们的荧屏都比你家里的漂亮。
你没发觉他们的屏幕都比家里那部漂亮？
我就总是在想，我为什么画，是不是这个荧屏有特殊的，在 Costco 里面就特别漂亮，到我家里就不漂亮了。
我在想，为什么这些屏幕在 Costco 展示的时候特别漂亮，在回到家就不漂亮呢？
很多时候我站在那儿，我一定要把那个 Google 打开来看一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时我在家里都要打开 Google 看看到底为什么。
如果你不在家里做好选择的话，你到那儿你是眼花缭乱，是不是？
如果你家里没做好选择的话，你去到那里的时候就会眼花缭乱，是吧？
我今天叫你去买个热水瓶你都慌，
我今天叫你去买一个热水炉，
太多的选择了，
可能你都会心慌，因为太多的选择。
有的人不知道如何选择，产生焦虑会不安。
有些人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做选择，焦虑不安。
你知道还有人害怕选择？
你知道其实还有人是很害怕去选择。
差不多的不知道怎么选择，
差不多的我不知道怎样去选，
差很多的又不敢选，
差太多的也都不敢去选。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选择恐惧症，
这个就是所谓的选择恐惧症。
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选错东西没关系哈，你可以下次再买。
选错东西去买，不紧要，下次可以再选过。
选错人生的道路怎么办？
选错了人生的道路怎么办？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当我们在做选择之前，先要认定上帝的路。
当我们在做选择之前，首先要认定上帝的路，
这样他会不断地通过圣经的话语和我们的环境来回应我们。
这样他就会不断通过圣经的话语和我们的环境来去回应我们，
帮助我们避免陷入不属主的试探，
去帮助我们避免陷入不属于主的试探。
我是两年前选择提前退休的，
我是两年前选择提前退休的，
那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这个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
2016年5月我因为癌症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治疗，
2016年的5月因为癌症我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治疗。
医生说如果五年之内不复发就算比较安全的了，
医生说如果五年之内不复发就算是比较安全，
所以争取回到我熟悉的飞行生活是我与病魔征战的动力，
所以争取可以回去我熟悉的飞行生活是我与病魔征战的动力。
治疗后的几年当中我选择了休假，没有马上 回公司上班。
治疗之后的几年呢，我选择了休假，我没有立刻回公司去上班。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完成了两年的神学课程。
在这段休息的时间里面呢，我完成了两年的神学课程。
读神学的念头已经有好多年了。
读神学的念头已经有好多年了。
一直腾不出安静的时间来学习。
一直都腾不出很安静的时间去学习。
却在病假当中把神学读完了。
在病假当中呢，我读完神学。
我是2019年5月毕业的。
我是2019年5月毕业的。
当时李牧师正在准备退休。
当时呢，李牧师准备退休。
邀请我加入教会的教牧团队。
邀请我加入教会的教牧团队。
我很犹豫。
我很犹豫。
一方面是不想承担做牧者的责任。
一方面呢，是不想承担做牧者的责任。
另一方面是惦挂着我喜爱的工作。
另一方面呢，就是很挂着我所喜爱的工作。
2020年年初疫情刚刚开始，我联系了工作计划如何重返飞行岗位。
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我就联系了怎样去计划重返我飞行岗位。
可是计划没有变化来得快。
但是这个计划不够变化快。
七月初公司发出了通知。
七月初公司发出了通知。
所有符合退休的员工可以申请退休。
所有符合退休的员工可以申请退休。
并提供了一份非常好的退休套餐。
并且提供了一份很好的退休套餐。
Retirement package。
是 ,Retirement package。
虽然我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是工龄已经有30年了，也符合了退休的条件。
虽然我未到退休的年龄，但我的工龄已经30年了，已经符合退休的条件。
一面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一面是一份难得的退休套餐。
一边呢是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另一边呢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退休套餐。
我犹豫不决，无法选择。
我犹豫不决，没办法做选择。
我在祷告当中求主帮助我选择。
我在祷告当中求主帮助我做选择。
不过在心灵的深处，我更渴望主能够对我的侍奉方向有一个清楚的指示。
但在心灵的深处，更加渴望主能够对我侍奉的方向有一个很清晰的指示。
一晃一个月就过去了。
眨下眼一个月过去了。
八月初我又收到工资另一个通知。
八月初的时候，我又收到公司另一个通知。
我工作的夏威夷基地在十月底关闭。
我所工作的夏威夷基地十月底要关闭。
不退休的飞行人员都要到美国大陆其他的基地去工作。
不退休的工作人员都要去美国大陆其他基地去做事。
公司的这个决策让我意识到了。
公司的这个决策令我意识到，
这已经不是在我喜爱的工作和退休之间的选择了。
这个已经不是我在喜爱的工作和退休两者之间做选择，
而是人生道路上的选择。
也人生道路上面的选择。
去美国本土工作，这意味着我要做空中飞人来回跑。
去美国大陆做事意味着我要做空中飞人两边走。
没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也无法在教会侍奉。 而且家庭生活也会受影响。
冇正常嘅敬拜生活，教会嘅侍奉受到影响，而且家庭生活亦都受到影响。
公司基地的关闭帮助我看清了前面的路。
公司呢个基地关闭嘅消息令我睇清咗人生嘅路。
这是主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的指引。
这个就是主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指引。
看清了是否就容易做决定了呢？
看清了是不是就等于很容易做决定呢？
没有。
不是。
因为我的心还没准备好。
因为我心还没预备好。
我还是回想我自己属于我的天空。
我经常会想回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脑子到心就只不过一尺远。
大脑同个心之间可能大概一尺远。
但是要两者合一何等容易。
但要两者合一是不容易的。
不过退休的截止日期是在八月底。
不过呢退休的截止日期是八月底。
虽然心里没有完全放下，但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天我还是递上了申请。
虽然我心还没完全放低，但在八月的最后一日我终于提交了申请。
后面的故事你们大家都知道了。那2021年的一月我成为了教会的义务传道人。
后面发生的故事可能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2021年的一月我成为了教会的义务传道人。
也许你会想，为了指引你一个人，上帝把夏威夷的基地给关了。
或者你会想，为了指引你一个人的决定，上帝就要将夏威夷基地关了。
那我是这样理解的。
哦，是这样理解的。
夏威夷基地的关闭是受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夏威夷基地的关闭是因为受到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不同的人对公司的决策有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人对公司的决策会有不同的反应。
有人更是要紧抓住这个工作，害怕失业，害怕裁员。
有人呢更加会找紧这个工作，好怕失业，好怕裁员。
但是基地的关闭反而帮助我看清了前面的道路。
但是基地的关闭反而帮助我看清了前面的道路。
人的选择取决于他的心是倾向哪一头。
人的选择是取决于他的心是倾向于哪一边。
在这个经历当中我学到了，如果真心寻求上帝的旨意。
在这个经历当中我学习到，如果你真心去寻求上帝的指引，
天父他必指引你的路。
天父一定会指引你的路。
可能会开一条路，或者是关闭一扇门。
可能是会开一条路，亦或者会关一道门。
不要依赖细节选择方向。
不要去依赖细节去决定选择方向。
有时候我们依赖细节来选择方向，那会局限你的目光，甚至使人失去方向。
如果我们依赖细节去选择方向，有时是会令到你局限你的目光，而失去了选择的方向。
清楚上帝的旨意就必须去行。
清楚上帝的旨意就必须要去行。
知道了不去做，那是明知故犯。
知道而不去做，就是明知故犯。
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不要自欺，因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天父给予我们自由意志，选择人生的路。
天父给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人生的道路。
他会陪伴引领我们做正确的选择。
他会陪伴引领我们做正确的选择。
但不等于我们的道路就会一帆风顺无忧无虑。
但不等于我们的道路就会一帆风顺无忧无虑。
我们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去承受它的结果，不论好与坏。
我们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承担它的后果，不论是好还是坏。
做义务传道已经两年了。
做义务传道人已经两年了。
这两年的侍奉对我的信心有很大的挑战。
这两年的侍奉里面对我的信心有很大的挑战。
做传道前我的侍奉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在做传道人之前我的侍奉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以前我看到教会有各种需要就去告诉李牧师，
我看到教会有各种的需要的时候，我就会跟李牧师说，
他会负责安排人去做，
他会负责安排人去做。
退休，他退休以后，我也常常打电话跟他请教，
他退休之后，我都经常跟他打电话问他，向他请教。
有一次我又跟他打电话，然后李牧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有一次我又跟李牧师打电话，他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然后他说，这些事情我都跟你们说过了。
然后他就说，这些事情我都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要自己去思考，
你们要自己去思考，去做决定。
我心里开始郁闷了。
我心里面就很郁闷了。
我是一个义务传道，愿意侍奉，但是我不想承担责任。
我只是一个义务的传道人，我愿意去侍奉，但是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做决定就要承担责任，
做决定就要承担责任。
那一段时间我经历了灵里的低沉和挣扎，
我这段在那段时间经历了灵里面的低沉挣扎，
甚至怀疑是否做错了选择，
甚至怀疑我自己是否做错了选择。
而正是我们刚才读的箴言里的话语给了我的光亮，引导着我，
亦都正是我们刚才所读箴言的话语给了我亮光去引导我。
圣灵提醒我，你的挣扎是因为没有完全放下心中的所爱。
圣灵提醒了我，你的挣扎是因为你未完全放低你心中所爱，
带着患得患失的心态来侍奉，
带着患得患失的心态去侍奉，
没有完全献上自己为活祭，
没有完全献上自己为活祭。
不得不承认，在真心自己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寻求主的旨意的时候，在内心还是守着一块自己爱的所爱的东西。
不得不承认呢，我们是似乎真心诚意去祷告去寻求主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抱紧一块领地是我们所喜爱的，不可以放低。
圣经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这也是我们做选择的第三个原则。
这个也都是我们做选择的第三个原则。
专心依靠他。
专心依靠他，
专心仰赖耶和华。这儿解释是要完全信任上帝。
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要我们完全的信赖上帝。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意思是说对自己对事情和状况的理解和判断不要依赖这一些。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说自己对事情的判断和状况的理解，我们不可以依靠这些的事情。
我没有放弃侍奉，而是等候主的回应。
我没有放弃侍奉，而是去等候主的回应。
我请求主帮助我走出低谷。
我请求主帮助我走出低谷。
去年十月，我和我先生去了一次欧洲旅游，我们用的是我公司的机票。
去年十月份，我和先生去了一次欧洲旅游，是用的我公司的机票。
来回的行程都要路过西雅图，
来回的行程都要经过西雅图。
在飞机上，机组人员就是我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们。
在飞机上面，机组人员都是我以前和我一起做事的同事。
我们彼此问候叙长问短，
我们彼此问候，彼此关心。
回到夏威夷，下了飞机，我走向取行李的底楼。
回到夏威夷，落了飞机，我走去拿行李的底层。
突然有一个意念跳了出来，问我。
忽然之间有一个意念跳出来问我，
你还眷恋这个工作吗？
你还是不是留恋这份工呢？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一下子停下来了。
突如其来的问题令我停下了脚步。
我试着感受了一下我的心，
我试一下去感受自己的心，
太神奇了，
好神奇，
我的心不难过，
我的心不觉得难过，
一点都不眷恋那份工作了，
一点都不留恋那份工作了。
回想起在飞机上的画面，
我回想回在飞机上面的画面，
同事们还是在那疲惫地奔忙着，
同事都很疲于奔命，
厌倦着重复着手中的工作，
很厌倦地重复着手上面的工作。
再看现在的我，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新的一章。
再看看现在的我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新篇章。
我不用为生存在奔忙，
我不需要为生存而忙碌，
可以把有限的生命放在天国的事工当中，
可以将有限的生命放在天国的事工当中。
天父用两幅不同的画面回应了我，
天父用两幅不同的画面来回应了我。
在那一刻，我感激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那一刻感激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我的心豁然开朗，
我的心豁然开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被圣灵释放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被圣灵释放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只有主知道，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里，什么是最合适你的。
只有主才知道，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里面，什么才是最适合你的。
遇到不容易的日子，并不表示你做错了选择。
遇到很不容易的日子，不代表你做错了选择。
想一下，当门徒身陷暴风雨的困陷，耶稣竟在船尾睡着了。
我们想一想，当门徒在身陷这个暴风雨的围困的时候，耶稣在船尾睡着了。
门徒以为自己都要快死了。
门徒以为自己就快要死了。
但这并不意味他们来错了地方。
但不代表他们来错了地方。
反而最终他们目睹了神迹，明白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
反而呢，最终他们亲眼目睹神迹，明白到耶稣是真正上帝的儿子。
要相信主会保守你的选择，并且帮助你调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他的心意。
也都相信主会保守你的选择，帮助你去调整，终有一日你会明白主的心意。
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判断事情，
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去判断事情，
因为我们人是有时间、地理和空间的局限性。
因为我们人是有时间、地理、空间的局限性。
在焦虑的害怕情况下，我们看问题会片面，会有盲点，容易判断失误。
在焦虑和害怕的情况底下，我们看问题会片面，是会有盲点，会出现
错误。大家还记得先知以利亚对自己的先知以利亚对自己的状况就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先知以利亚对自己的判断就会有错误盲点的时候？
当他被追杀逃到山上的时候，
当他被追杀他逃到去山上面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他跟耶和华是说什么了。
我们看看他跟耶和华讲了什么说话。
我们请姐妹们读。
请姊妹们读。
以利亚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那我们看看耶和华是怎么回他的，我们请弟兄们来读。
看看耶和华怎样的回应，请弟兄一起读。
耶和华说，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聪明来衡量利弊做选择，
我们经常用自己的聪明去衡量利弊去做选择，
以为自己对目前的情况有正确的理解，实际上可能是错的，
以为自己对这个周围的情况有正确的理解，实际上其实是错的。
再讲一个圣经的故事，
再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
圣经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母亲，
圣经里面记载了这样的一位母亲，
在危最危险最无助的时候选择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办法，
在最危险最无助的时候选择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做法，
可是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
但是他是成就了上帝的旨意。
他就是摩西的母亲，名叫约基别，
他就是摩西的母亲，名叫约基别。
约基别是一个利未家族的女子，
约基别是一个利未家族的女子。
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第二章里描述了她的故事，
在出埃及记第一第二章描述了她的故事。
当时的法老担心以色列人会越来越多，就命令助产婆杀死所有刚刚出生的男孩。
当时的法老担心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就命令当时的收生婆去杀死刚刚出世的男婴。
助产婆敬畏上帝，没有这么做。
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没这样做。
法老就发命令，必须将所有新生男儿扔到河里去。
法老就落命令，将所有新生的男婴都要扔到河里面。
在这时，约基别生下了一个儿子。
在这个时候，约基别生了一个男孩子。
他把小婴儿藏了三个月，就藏不住了。
他将这位男婴收埋了三个月，但是收不住了。
也许小婴儿的哭声 越来越大了，怕被埃及人发现。
因为可能是这个小男婴的哭声会越来越大，怕被人发现。
约基别就做了一个防水的篮子，把小婴儿放进去。
约基别就做一个防水的箱，将这个男婴摆下去。
然后把篮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里。
就将这个箱子放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里面。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约基别选择把孩子放在河里？
我在想，为什么约基别会选择将这个男孩放在里面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万一小婴孩哭了，
万一这个 小婴儿哭，
埃及人把他捞出来，不是一样要杀了吗？
埃及将他捞起身，不是一样将他杀了吗？
如果你是父母，你会怎么做？
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会怎么做呢？
有都不动脑子，放弃决定不会是我的选择，
放弃去做决定不会是我的选择，
至少可以像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小耶稣怎么样逃到他乡嘛，
至少或者可以好像玛利亚和约瑟那样带着年幼的耶稣 逃亡去其他地方。
你看我多聪明，
你看我多聪明呢。
篮子被正在河里洗澡的法老女儿发现了。
这个男子是被在河边冲凉的法老的女儿发现。
他看到篮子里面是一个漂亮的小婴儿。
他看到这个篮子里面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婴。
也认出了这是以色列的孩子，而且是自己父亲要杀的男婴。
他一眼认出这个是以色列的男婴，也是他父亲所要杀的。
不过他很喜欢这个小男孩，就决定收养他。
但是他很喜欢这个小男孩，所以就决定收养他。
摩西的姐姐当时远远地跟着篮子在跑。
摩西的姐姐当时离远跟着这个男一路走。
立刻就凑上前去推荐自己的母亲做奶妈。
一跟着就冲上去推荐自己的妈妈去做奶妈。
法老的女儿就把小婴孩交给了约基别去照顾，还给他工资。
法老的女儿就将这个男婴交给约基别去照顾，并且给工资给他。
这样约基别又把儿子抱回来了。
这样约基别又抱回他的男婴回来了。
平安的把这孩子带大，一直到孩子断奶以后才把他送给法老女儿。
平安的将这个孩子带大，然后再将他还回去给法老的女儿，
当作埃及王子抚养在宫里，
就当一位埃及王子这样去宫里面抚养。
你能够想象得到摩西母亲的决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大家可不可以想到预计摩西母亲的这个决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那有人会说啊，摩西的母亲一定知道法老女儿没有孩子。
大家可能会说摩西的母亲一定知道法老的女儿没有孩子，
她也一定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这儿洗澡。
又或者她一定会知道法老的女儿会在河边冲凉。
不过摩西的妈妈不知道是法老的女儿是否会收养一个以色列人的孩子。
但是摩西的母亲是不会知道法老的女儿会不会收养一位以色列的孩子，
也不知道法老是否会杀那个孩子，
亦都不知道法老会不会杀这个 BB。
那么摩西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勇气和智慧做这个决定？
摩西的妈妈是在哪里的勇气和智慧去做这个决定呢？
我们从希伯来书当中找到了答案。
我们在希伯来书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保罗说摩西父母的信救了孩子。
保罗说摩西父母的信救了这个孩子。
约基别知道自己无法保护孩子的安全，
约基别知道他自己没办法保护这个孩子的安全，
他必须把他交给上帝，
他必须要将他交给上帝，
并相信上帝会看顾自己的儿子，
并且相信上帝会看顾自己的孩子。
上帝做到了，
上帝做到了。
在面对困难的选择的时候，信靠上帝的第一步就是放下自己对局势的掌控。
在面对困难选择的时候，我们专心依靠上帝的第一步就是要放低我们自己对局势的掌控。
也许你正在面临困难的选择，
或者你正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放开自己的掌控是信靠上帝的关键，
放低自己的掌控是信靠上帝的关键。
有时我们要选择主动放手交给上帝，
有时我们要选择主动放手交给上帝。
有时我们要选择等候，
有时我们要选择等候他，
但不要怀疑上帝在掌权，
但是不要怀疑上帝在掌权。
在面对我的挣扎，我选择了等候。
在面对我自己挣扎的时候，选择了等候。
因为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因为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
而我等到了主的回应，他医治释放。
而我等到了上帝的回应，他医治释放了我。
摩西选择生命的呼召是对我们心灵的呼喊。
摩西选择对生命的呼召是对我们心灵的呼唤。
选择生命就是选择主的道路，
选择生命就是选择上帝的道路。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并愿意追随他，我们就选择了生命，
并愿意追随他，我们就选择了生命。
当我们以信心爱心和顺服回应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生命。
当我们以信心爱心去回应主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生命。
希望你在你的生命的道路上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
希望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可以作出明智的选择。
我们一同起立做最后的祷告。
我们一起起立去做最后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渴望你的同在。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渴望你的同在。
求你亲自吸引我们，帮助我们用爱与你相连。
求你亲自吸引我们，帮助我们用爱与你相连。
求圣灵启示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求圣灵启示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认定你。
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认定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我们一起唱一首。